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节看起。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个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起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好，各位，这时候这个兽所代表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国家？那三个角的十个角都是什么意思？这十个角前面有三个角是什么意思？那通常大家当然都会注意到这个小角啊，也有一些解经家觉得这个小角所指的是什么什么时候主前多少时代的一个什么样的王哈，谁谁谁他特别邪恶。但是呢，如果就指他的话，他力量好像太小了。有人说这小角呢，除了那个时候以外，还指耶稣再来之前的那个敌基督。各位，这些经文实在没有讲的那么仔细，我们只能推测了。但推测的时候，求主让我们有敬畏的心，求主让我们有从敬畏与神而来智慧，我们也不去强解。我自己觉得这些空间很多哈，我们就多留一点空间，免得自己说得太斩钉截铁了，这是重要的。但是神没有讲得那么清楚，而且甚至始终有一些隐喻的方式，我想也是让我们在历史历代人都不会把自己的经验斩钉截铁的说就是这样子吧，或自己看见就是这样子。好，这个角是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那角这样当然有点可怕，一只脚会讲话，而且有眼在上面，我们觉得很可怕啊。但是这些不是我们要看的重点啊。我们在看启示录也好，但以理书也好，这些末世的这些圣经，我们都要有个观点，就是我们总是看到是神，我们总是最关心的神。如果你关心你看到的是其他东西就不好了啊。你看到只是敌基督，然后拼命猜谁是敌基督，你看到总是这些东西，为这些事情很在意，我想不好。我们总要把它看，我们总要看一切，看到是神啊，神在那掌管。第九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我们看到宝座啊，这是我们需要看的，这是我们需要记得的。这个世界上地上有各样野兽或者这些可怕东西的时候，可能这些野兽代表地上各种可怕的政权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宝座树立设立，神坐在上面，也就是神在掌权，而且神是恒久掌权之亘古常在者，而且他恒久有独一的权柄啊，不是这样就不是神，差一点就不是神了。他的衣服是洁白如雪的，神不一定要穿什么衣服啊，那我想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了啊，就是他是绝对的圣洁，他的德行是好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污秽，而且跟其他的不一样。头发如纯净的羊毛，这白色都是指圣洁，不要说他真的神还有个头发，而且是白颜色的。宝座乃火焰啊，也不是说火可以做一个宝座，重点不是在说那个火啊或者上帝的宝座是什么样子，重点在讲他有永远的权柄。他甚至不是坐在一个座位上，只是让我们人可以在神好像降贵于尊的方式下有点了解。哦，他 的轮子是烈火，也是他坐的地方，也是他的一个交通工具，可以动的。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哦，这流出来的不是水，是火，那当然有点像火山了哈。火山流出来岩浆一样，但岩浆还是岩浆，不是流出火来啊，它这个像火一样，可能有一点像。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这千千万万也都是一个形容说法。我们也多次讲过，上帝是所有的受造物都是上帝的仆役，所有的受造物都被上帝来服侍，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造的，上帝养，上帝教的，上帝让他生让他灭，所以说上帝在服侍他，也就在管理他。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所有的受造物又需要服侍上帝，上帝不需要服侍，但是他们需要尊上帝的权柄为权柄，尊他为主。好，他做了这么多事，他是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坐着审判，管你说是坐着审判站着审判怎么样的审判，就是表示他有很大的权柄，很大的权威啊。坐着审判，然后案卷都展开了，也就是所有审判内容是有根有据的，他是有备而来的。好，都展开了，那要审判谁呢？我想审判所有人，包括我们啊。我知道有人讨论说，哦，白色大宝座前审判跟另外一个审判不一样，怎么样怎么样，总共有几次审判。我不敢想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去想啊，有的时候在细节上这样太多的计较，也许我们反而会错过重大的更重要的这个图像啊。现在神要审判，在案卷都已经展开了，是在什么时候我们也不太确定。你可以把它了解成是在四个兽在统管的时候，那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整个文明中神都在掌管。我想这是很好的解释。其他所有东西是受造物彼此服侍，但是真是希望这些受造物是来说服上帝的，因为上帝也要审判他们，审判我们，审判他的仆人对他是否忠心。第十一节，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的话的声音被杀。兽被杀掉了，兽是怎么被杀掉的啊？兽是被天使杀掉的，兽是被耶稣杀掉，或者是就是在这些进化过程里面被杀掉，这些我们实在不知道哈。总之他看到了，小脚说夸大的话就被杀了。历史上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君主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世界上的文明都在说夸大话，不认识上帝都有，也都要被消灭取代。当然一个文明的消灭呢可很非常不容易，和取代呢是好几百年，但是我们有时候没有这种长一点观念，我们就常常用那个很现实的方式来讲。不管怎么样，这都是附会这个世界都不好的。这个兽因为小脚说夸大话就被丢掉了，丢在硫磺火湖里面。如果你认为那小脚是谁谁谁，那也可能找到这个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的那个国家或代表。但这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了。十二节，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期和时候，日期时候。啊，这好像是强弩之末哈，这四个兽，他们都没有权柄。但是他们的生命还存留，存留到上帝审判的日子来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也不敢太确定哈。这也都不是我们要看到的重点。神写出这些话当然是重要，但是神要我们看到总是他。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啊，这应该是第一章第七节开始的啊，梦中的异象。反正他是看夜间的异象中看见有一位像与人子的啊，脸都是在讲像，而不是完全等于。耶稣当然不完全等于人，他有完全的人性，但是他有完全的神性，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讲了。现在这有一位。不是人子，而是像人子。人子是耶稣最喜欢用，这也是像人子。那当然可以指这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但是我想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在我们身上啊，而且是像，就是不是那个雕塑的像，而是象征性的让它在那边哈。 但即使如此，很多基督徒还是不喜欢。这个人子呢，他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得到了什么东西呢？哦，他得到了权柄、荣耀、国度。他驾着天云啊，驾着天云，云的出现常常是指神啊，就是包括在出埃及记，云柱、火柱，就是不要把这个天云，把它了解成交通工具哈，这个是不敬的啊。但是圣经的确有天云，就是这个云出现就是神的出现。所以耶稣出现，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也是有着很多的云彩遮住。我想那都是表示要显出耶稣是神啊。那这里是不是耶稣？我们应用当然就是耶稣了。不过他这里是一位像人子，他得了权柄，他得了荣耀，他得了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度必不败坏。这都很简单，我们可以马上讲到啊，这就是耶稣啊，耶稣得了权柄。但是我们细一点想又很奇怪了，他什么时候得权柄？是像新约讲的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他，就是他死里复活以后得了权柄，还是得了权柄是指圣灵赐下五旬节的时候赐下的，那个时候得权柄，这权柄然后各族各方各国人都侍奉他，他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国也不必败坏。这是不是也可以指就是教会神的儿女呢？好，反正呢耶稣的儿女他们得了权柄，他们国度不会废掉，这是神的国。但是如何在世界上展开，神的国在世界上展开的时候，他的儿女是不是也有很多很艰难的时候？这我们想都会啊。但我们相信神得胜那是必定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看这个但以理在床上做梦，然后所梦见其实简单就是四个大兽，还不是他做梦见，他梦见的最重要其实还是那个像人子的他得了权柄，教会得了权柄，耶稣得了权柄，得了洁净，得了拯救。不过呢，但以理呢倒没有再问这方面的事情，他可能跟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最关心的常常并不是神的事情，我们最关心的圣经也并不是 救恩啊，跟神有关的，我们常常关心的就是那些怪力乱神啊，那打什么很奇怪的战争啊，启示录啊，但以理书，这也难怪在华人界里面常常就有一些人，不是很正常，就最关心但以理书或启示录哈。我不是说不要关心他们，我不是说关心他们就是不正常，我只是说，让我们能够看到全本的圣经啊，让我们不会偏好任何一个而已。好，这个人子的国度呢是伟大的，人子的国度呢是跟魔鬼作战的，人子的国度是永不能废去的，他的国民呢也永远不会败坏啊，这是人子的国度。那但以理没有太多关心这些，他还在想那个第四个兽哈，十五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好，这我想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态度。但以理这方面比我们聪明多了，他像管理范式一样，很快就生成这个管理范式的很重要人物。但他在这里灵里也是有点很愁烦。我们也不去讲人的灵魂体三分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但以理很愁烦了。他的灵很愁烦，他很愁烦，他看到这异象叫他很惊慌。那内容当然就是他不是因为其他的惊慌，他不是因为神的显现惊慌，他甚至也不是因为第三个兽惊慌，他让他惊慌是第一、第二个和第四个这个兽啊，最重要是第四个兽啊，让他非常的惊慌。他就问旁边一个人，我究竟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切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讲解。他的烦其实是第四个兽，但那个讲解呢不只是四个兽，这四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啊。所以我们就比较清楚看到四个兽是人类历史上的四个王啊，四个强大的国民族，四个强大的文化，四个强大的力量。那这也跟前面但尼布甲尼撒做的梦啊，一个巨大的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脚的那四个像也是类似的，就是他们很强大，抵挡的势力会很强大很炫，但是我们会相信至高者的圣名要得这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就是我们看到的不是兽多么可怕，我们看到总是人子得到了权柄，大家都侍奉他，这是重要的。但是人还是对基督的事好像没有那么关心哈，我们在这也不敢怪但以理哈，就是他表达得很好，他呢想要知道的倒也不是那个人子的事。第七章第十九节，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他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至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他就在跟使者讲，哎呀，他吓死了，惊慌了，然后就跟站在那里讲说，你们有没有人告诉我那什么意思啊？有一个就讲了，这跟约翰遭遇也不太一样。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他有很多时候是没有什么东西给他解释的啊。在这里，神好像有再一重解释，不过不管怎么样，都有难懂的地方哈。你要记得，就是至高者的圣名最后会得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大势力都会过去。哦，那我们很感恩，但是会想知道那个第四个兽怎么这么可怕呢？它有铁牙，有铜爪，它其他用吃剩的用脚践踏。那个铁牙铜爪，它再讲一些啊，就是第二十节，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脚前有三脚被他打落，这是大概是王了。这些王呢，这个脚有眼说夸大的话，脚是力量，脚在有眼就是很有力量，他可以说夸大的话，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伴。这形状强横是什么？我们还是说，这有人说就是两仪之间Antiphony 啊，就是安提皮皮法尼哈，这个是一个小王，我们多数人不知道，所以有人说这不会是那个敌基督，他只是预表敌基督，还更厉害的，后面会来。那但是我们也不要太去猜这些，到底末世会怎么样，我们还是专心的信靠上帝话最好。这个 他的这个脚比别的都强壮哈、啊，比别的都强壮，当然也是。如果那个这个最后这个兽是指着希腊帝国的崩溃，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国崩溃以后，有四个王亚历山大身边四个将军立了四国家，然后有两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常常彼此交战。那打胜的就一直说骄傲的话，这也有可能，也有可能这是指当时在就是在更早一点的时候，或者说但以理书写成之后的事情的一个预言，或者有人甚至说就是他自己经历身历其境，历史上都有承认这种战争的可能，也就是说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四个将军在那里争了。那他们呢、最后争赢的那个呢，第二十一节，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哦，这我们可真得看得毛骨悚然了、神给那个第四个兽哈、这个脚呢与圣民征战，而且胜过他们。圣民征战会胜过他们呢，哎呦，我们看真的好像很难过。在启示录里也有讲这句话，还有来的兽胜过了那个神的儿女，但是那个胜过呢，我想意思是暂时的得胜了、不会是永远的。就跟那个暴虐政权上升以后，很多基督徒就一定会受到压迫，但是他们也不是故意的，他们所谓不是故意就是不是处心积虑的，他们很多甚至是某种程度的基督徒，或者他们以为是的。这个世界呢，总之要讲的是，总之是抵挡上帝的，抵挡上帝啊，想要自主，但是他们就算胜利了，二十一节说他们胜过圣民，然后呢又讲到说这个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选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日期就到了。哦，这个至高者的圣民在那一直好像没有动，亘古常在者好像一直都没有动啊，一直到他们够恶劣的时候神才来做事。我们也不要太怪怨神，甚至任何时候不能怪怨神抱怨神，我们知道神的时间是恰当的。我们看到这些这么多的可怕的事情，甚至圣民会被这个兽被这个脚胜过，在他胜过的时候反而就是圣民得国的时候，也许在我们最悲哀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显现。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帮助，主啊，你是得胜者，你永远得胜，在人间的胜负里面，主，我们有时候也会参与，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替我们伸冤，求主显出你的正直和良善，奉主名祷告，阿门。